各位听众好，关于埃菲索圣母故居啊，不只是我们天主教现在非常的热心看这个地方，伊斯兰教我们所说的回教徒也很尊重这个地方。埃菲索圣母故居的一个特色呢，是除了天主教的朝圣者以外呢，有许多的穆斯林信徒也到这里来朝圣。因此啊，在我们看过历代教宗对圣母故居的看法以后，我们现在再看看古兰经里头对圣母玛利亚有一些什么记载。这一次先介绍一下这个古兰经，下一次再看看古兰经里头关于圣母玛利亚所说的。这个伊斯兰教的根本的经典是这个古兰经，这个经是穆罕默德宣布的，是安拉的启示的汇集。古兰这个词是阿拉伯语古兰或者古兰的音译，意思呢就是宣读、诵读或者是一个读的东西。一共有30卷114章，他们称为苏拉，就是章。它主要的内容呢有以下几方面的。首先是跟那个多神教以及有经人，就是有经典的人，就是指犹太教徒跟基督教徒，因为犹太教徒有旧约圣经，基督教徒有旧约跟新约，所以呢第一部分就是跟那个多神教跟这些有经的人的辩论。后来呢有信仰甘霖，主要的呢就是要信安拉、信天使、信经典啊，还信众先知，以及给末日的赏罚。在宗教义务跟社会义务方面，包括对安拉的敬拜的意识，后来要缓和社会贫富差距，并且维护穆斯林集体的利益，要捐献财物是他们的天课，要献身服兵役是他们的义务等等的。这些原则后来呢由那个圣训和教法加以补充而系统化。好，除此以外还有许多人物的故事，大部分呢都是跟旧约圣经相同的。有些人呢被称为是先知或者是使者，这些使者跟先知连同穆罕默德在内一共是27个人。古兰经的114章，各章呢长短不一，最长的有286节，最短的只有3节。每章的长短跟节次据说是先知通过诵读解读的方式已经基本确定下来的。古兰经定本没有采取启示时间先后的顺序来编排，而是将一篇具有伊斯兰教教义甘霖性的祷词作为全经之首，后来将一些同当时穆斯林的宗教生活跟社会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类似长篇把它编在后面，后来把那些阐述一神思想、谴责多神崇拜和叙述古代先知事迹的那些比较长的篇幅啊，就摆在中间，最后把那些早期启示的短篇置在这个古兰经的末尾。对古兰经结束啊，有近十种不同的说法，其中最少的呢是6204节，最多的是6666节。我们中国明朝 说跟清朝两代的这个穆斯林学者都采用后面的一个说法，就是采取6666节的古兰经。阿拉伯语的古兰经是代孕的散文，语言凝练，节奏明快，铿锵有力。它的语言以及词藻加上的表达的形式，一直到今天还是被奉为阿拉伯文学的典范。古兰经里头的某些命题跟典故，一直是伊斯兰教跟阿拉伯文学的创作的题材。由于古兰经在语言文字上的权威性呢，使得阿拉伯语得以统一和规范化，这对散居于许多不同国家的阿拉伯人呢，维持他们的语言和心理是的统一，实在产生过很大的作用。古兰经的这里呀，是阿拉伯哲学和伊斯兰教神学思想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它的道德规范和法治思想曾经是中世纪伊斯兰国家当权者经世治国的依据。在古兰经里头有不少的经文呢，是驳斥当时有经人，就是我们上面解释过的指犹太人跟基督徒，就支持他们的言行及他们的教义的。另外有一些经文跟他们的说法相近，就是跟这些有经人的说法相近，比方关于创世说啊、生命的奥秘啊、古代先知的故事等等，很多是从圣经里采取出来的。所以呢，后来就有人呢借用犹太教跟基督教的有关的传说来解释古兰经。后来有经人当中，就是犹太教徒跟基督徒当中，有一些知识分子加入了伊斯兰教，那么以色列的某一些传说便被引到伊斯兰教跟古兰经的传世当中来。所以我们就从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古兰经呢跟犹太的经典跟圣经有好多相当密切的关系。到了乌麦耶王朝的时期，他就提倡说书讲故事，所以我们看了古兰经里对于很多的基督教犹太教好像是有反感，但是呢在解释古兰经的时候反而用好多这些圣经里头的资料。那么关于圣母又是怎么样呢？那么在下一讲里头我们特别要把这个古兰经里头提到圣母的那些地方指出来，以后来再看看今天的伊斯兰教的那些信徒怎么样也到埃菲索圣母的故居去朝圣我们去年六月跟新加坡的20几位教友去土耳其追踪保罗的复权的路的时候，在埃菲索我们亲身看到那个墙上挂的那些伊斯兰人写的那些祈祷文，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据。所以下次我们看看古兰经里头关于圣母所说的。再见。